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, VFS, Revelation, Number 14.
良友圣经学院。弟兄姐妹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《启示录》，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。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，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，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再一次来看启示录。我们在启示录的第十章、十一章讲到，这是整本书的第二个插段。在第十章是提到约翰吃小卷的意象，第十一章是讲到约翰量圣殿的意象，然后也接着介绍有两个见证人的意象。这三个意象一方面激起约翰更有一个侍奉神的决心和鼓励，一方面也回答了在这个灾难时期神还是有他的旨意看顾犹太人，虽然他们要被外邦人践踏，但是是一个有时间性的。最后神还让约翰看见将有两个见证人，他们的出现是跟犹太人归主有关的，尤其这两个见证人他们 出现的时候是在前三年半，也就是在1265天，是代表前三年半，但那段时间他们的工作大有果效。我们上次讲到这两位见证人他们是以先知的身份出现，他们不但以先知的身份出现，而且有神给他们的力量，所以他们能够蒙到神特别的保守，而且完成神的使命。当他们工作完成的时候，就受到从无底坑出来的兽，就是指着敌基督。这个敌基督我们对他应当不会陌生，因为当七印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，那个骑白马的，也就是拿着弓没有剑，是一个假的和平使者，就是指的这个敌基督。当他出现的时候，他会带来世界上假的和平，也就是这位敌基督他出来把这两个见证人杀害了。今天我们接着从第八节来继续的讲解。第八节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，这是指着两位见证人。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这两位见证人被敌基督惨遭杀害以后，他们的尸首被陈列在大街的街上。尸首陈列在公众的地方，在古时候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也是一种非常残忍的行为，表示对他们的鄙视和瞧不起。而这两位见证人被暴尸圣城的街上有三天半，这也是表示对他们极大的侮辱。而地上的人却为他们的受害举行庆祝盛会，这也看出这个兽就是敌基督他的狂傲。他们倒在大城，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都将耶路撒冷称作大城，这是旧约的用语。但是呢， 这里说按着灵异来讲叫做索多玛，又叫埃及。为什么叫索多玛呢？因为索多玛是一个犯罪的地方，所以指的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犯罪的耶路撒冷。又叫做埃及，因为埃及是逼迫神选民的地方，可见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犯罪和逼迫神的地方。而埃及和索多玛连在一起，更是指着他们是反对神的选民，并且也说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换句话讲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接受他们的主，而且他们跟外邦人一样都来反对神，就在这里把耶稣钉死，并且也在这里杀害了神所差派了的两位见证人。不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也就是以色列国，用这种暴尸的方式来对待两个见证人的尸体，而且整个外邦的世界也是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二人。因为当时整个世界都在这个兽，就是敌基督的领导之下。至于两个见证人的尸体不能够安葬，需要3天半的时间，而全地的人也因着这两个见证人的死普天同庆，还互相的馈送礼物。因此这节的圣经曾被人称作是魔鬼的圣诞节。可见全地的人都在兽的操纵之下，成为完全反对神的世代。他们欢喜看见见证人的死，是因为这两个人曾经带着审判的刑罚给那些不肯悔改的人，也可见世上的人受兽的影响变成了绝对顽梗的麻木不仁了。在这里圣经特别讲到，说是当他们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人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。在约翰写这节圣经的时候，外邦国怎么能够观看他们本是一个谜，但是我们在今天有电视流行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可以思想，在末世的时候，当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带着神的能力，能够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，能够在传道的日子有权柄用灾殃来攻击这个世界，使水变血，他们一定是一个新闻人物。但是突然间在3年半以后，他们被敌基督杀害了，他们的尸首陈列在耶路撒冷，我想电视台的记者一定会身临其境的来报道这些的节目。我们可以想，那些记者一定报道他们躺卧的时候，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，怎么死的，躺卧着怎么的样子，而且在那3天半的时间大家都很庆祝。可是非常奇怪的，当大家在这3天半一直每一天在观看这两个见证人尸体，而且看他们的情形的时候，在第11节告诉我们说，过了这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我们可以想到，那时候的人看电视一定是大为惊讶，实在是看见一件奇妙的事情。而且12节告诉我们，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过了3天半，神将他自己的气，一个生气，吹到两个见证人的尸首里面。吹入就是一个过去时态，表示神一定来成就这个事。神的生气就是生命的灵，两个人立刻活过来了。不但活过来，而且他们有天上声音召他们去，于是他们就像他们的主回天上的样子，在公开的之间被提了上天。我们相信他们这样的被升天复活带来更大的信息力量，所有世界上的人看见都一定非常的惊讶，并且也看见虽然他们表面上好像被敌基督杀害了失败了， 但是神却是给他们最后的胜利，让他们被提在天上。第十三节，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忽然之间就有大地震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，在城里面有7000人，也就是很多的人口因此而死亡，可是其余的人却看见这两个见证人的工作和他们被复活，认识到这是神的力量，于是他们就归荣耀给神，表示他们很多的人都悔改了。这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前奏，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出熟的果子。而两个见证人生前蒙神大大的使用，死后也不停止。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，当灾难时期开始的时候，也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告诉我们，首先教会已经被提在天上，那地上已经没有信主的人了。但是第七章告诉我们却有许多灾难的信徒，而且第六章也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人为主寻道。这些人是怎么信主的呢？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见证人可以来思想。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他们做的工作是在前3年半，就是灾难时期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在那个1260天，他们在耶路撒冷来传福音。因着他们的大能，就像有摩西和以利亚的能力，有神迹来印证他们的做先知的权柄，证明神的能力。于是就有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时候因着他们的见证而归主。而很可能第七章讲到有144000的犹太人，他们是从12个支派挑出来的做传福音的，也就是因着这两见证人工作的结果，让144000的宣教士能够出去为神工作。这144000人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对旧约对神的话都很认识的。当他们这时候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他们满有圣灵的力量，他们就到全世界去传神的福音。每一个人都以一当十，以一当百，像是超人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有像保罗一样的能力去传福音。我们也看见实在是奇妙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把传福音见证他的使命交给了以色列犹太人，但是因着犹太人的失败，他们离弃了神，没有达成神的使命，所以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了教会。但是到末世的时候，教会被提，神又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重新的交回到犹太人神选民的手里，借着这两位见证人的大能的工作，把福音传给犹太人。于是有144000的见证人，他们能够把神的福音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遍在灾难时期那些全地的人，所以带来第七章告诉我们，后面有无数的群众，数不清的灾难时期的信徒，他们能够接受主耶稣。这真是神奇妙的工作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再来继续的讲解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，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，请继续收听。
第14节，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在介绍完这两位见证人他们的工作、复活和地震以后，这里接着有一段的宣告，天使的宣告，说是看哪， 第三个灾祸又快到了。换句话讲，我们在第九章讲过，那里有天使宣告末后的三样的吹号是更大的灾祸，所以有三祸灾，祸灾祸灾祸灾。在第九章完成了第一个祸灾，就是邪灵像蝗虫从无底坑出来，来伤人五个月。然后第二个祸灾，也就是第六个天使吹号，有伯拉大河四个使者释放了，来害人三分之一。但是呢，第三个祸灾，也就是第七号，第七号一直还没有吹，要等到第十章、十一章这里讲的三个异象过去以后，才开始吹第七号，也就是第三个灾祸要降临了。第七号的吹响可以说是所有灾难末期来临的一个宣告，也就是天国要降临人间的时候到了。但是呢，在天使吹第七号以前，约翰在这里先有一个另外一个插段，这个插段也就是整本启示录里面的第三个插段，从十二章到十四章，第七号一直要到十五章才开始来介绍出来。而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个插段里面，最主要是介绍有七位物的异象。什么叫七位物呢？就是在灾难时期有七位重要的人物、灵物，因为他们都有位格，所以我们通称他们叫做位物。而这七位物，我们在十二、十三章都会详细的解释。在介绍这七位物以前，在十一章的十五节一直到十八节有一段的序言，先有这段序言以后，才开始介绍七位物在灾难时期的出现。在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，我念给各位弟兄姐妹听。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在第七个天使还没有吹号以前，本来要宣告第七号灾的灾情是怎么样的发生，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介入，打断了第七位天使的宣布。而这一次的打断，就让约翰继续看一下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，也就是灾难期间的七位物的角色。首先，这个天上的声音非常急切的宣布，因为要宣告灾难时期末期的开始，而且当这个末期的结束，也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所以在这里先预告灾难结束以后国度出现时候的情形。大声音表示这个宣告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这是关于神从永久到永远的计划完成的宣布。这里说世上的国成为神的国，世上的国成为神的国是旧约圣经一贯的预言，在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、四十四节，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九节等等。自从世上有了人类以来，所有地上的国权都要结束，而且都要归于到神的国权里面。在圣经里面说要成了我主，这个主一般在新约里面都是指着基督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是指着神。我这里应当是指我们，成了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，就表示将来一定要必成的。世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，世上的国权要归还给神，也就是归还给他，他就是指基督的意思，也就是神的受膏者。神创立世界的计划 就是要地上的国权，地上的权柄完全实现在基督的身上，实现在基督的国里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到28节也预先的预告这件事情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，保罗说，再者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这里讲到末期到了，就是当弥赛亚国度结束了，基督就要把弥赛亚的国交于父神，那时候就是永远的国度。接下来说他要永远做王，他就是指着神，而神从基督那里接受了弥赛亚的国度，就永永远远做王。从11章16节一直到18节就有24长老的颂拜、颂赞、敬拜。16节，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。24位长老听到了这个声音的宣布，他们立刻在四方面来一同的宣告。第一是在16到17节，他们称颂神作王，他们感谢神应验了旧约诗篇2篇第9节和旧约许多的预言，神在地上来开始作王。第二，他们颂赞神的审判临到，在11章的8节，外邦发怒，也就是指着外邦的人集体反抗神，就像诗篇2篇第1节所记载和98篇第1节记载，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审判，却是很严厉的，因为神是全能的，所以神的国度能够建立，而人对神的反抗和愤怒是无能的。神发出公义审判之怒，不能够容许反抗神、背叛神的人得胜。这个审判不但是关乎在地上活着的叛徒，连死去的也在内。第24位长老，他们第三方面的颂赞是赏赐之路，这个时候也是赏赐的时候，反叛神的、活去的和死去的都要受到审判，但是呢，侍奉神的就要得到赏赐。24个长老将侍奉神的分成两类，一个是先知，先知也就是旧约、新约里面特别蒙召侍奉神的，另外呢，就是指其他侍奉神的人，就是众先知，而这些呢，都是敬畏主名的人，他们都可以得到赏赐。在这里，圣经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，说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记得我上一次在教导的时候，有一位爱主的姐妹，她就很有感受，她说将来我们在神面前，不论是大不论是小，不论是大人也不论是小孩，都可以得到赏赐，让我们想到神的恩典实在大，而且也想到小孩子的重要性。我们知道今天在国外有一个统计，许多信耶稣的人，他们75%以上 都是在14岁以下信的。换句话讲，小孩子是很容易接受耶稣的，到了成年人信耶稣就比较困难，需要更多的努力。所以看见我们今天许多做儿童工作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，能够让孩子能够早点的信主，让他们一生归于神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连大带小，联想到不论是大不论是小孩子都可以一同得到赏赐。另外呢，他们赞美神是因为败坏了世人，败坏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，也就是很猛烈的报应。因为那些败坏世界的人，他们是得到的报应是应当的，神败坏他们是因为他们先败坏了世界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要从19节开始一直到12章，这里就介绍到七位物的意象。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看见当将来末世结束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国权掌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要重新得到国，不但你要得到国，你要做王，而且要把这个王位交给我们的神，一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还要奖赏一切敬畏你的仆人，众圣徒连大带小都得赏赐。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，也感谢你的公义，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祝福我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预备了一些小册子，欢迎您来信索取这个课程的大纲。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的见面。
弟兄姐妹，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《启示录》，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。在这儿，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，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。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信封上请注明“良友圣经学院”，主持人收就行了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会。